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你有大头。大家好，我是于大头。Hello， 亲爱的各位小伙伴，大家好啊！今天呢，是你和我相遇的第2884天。听到现在的都是老朋友了，本节目由中国知名护肤品牌西木源赞助播出。现在呢，天气是越来越暖和了啊，又到了户外跑步啊、钓鱼啊、踏青啊、旅游的好时节。但是啊，太阳也大了起来，紫外线也强了起来，你懂的。建议各位呢，在出行的时候提前备好席慕园的防晒喷雾和防晒霜，保护好自己吹弹可破的肌肤啊，千万不要吹弹可破。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啊，也给各位推荐了席慕园2026年新款的防晒喷雾和防晒霜。有的朋友就跟我说啊，大头啊，这个广告插的是真硬啊。对不起啊，向大家道个歉，因为产品太硬核了，所以广告就必须要硬起来。因为这个产品确实很硬核啊，喷一次啊，有效期可以长达十几个小时，而且呢防水防汗啊，出门喷了之后啊，你遇到下雨也不怕啊，不会淋个大花脸，防晒效果呢一样还会有。而且这个产品呢还自带凉感，喷上之后呢马上感到很清凉啊，他们统计过可以降温三度，有效的缓解夏日的暴晒之苦。而且呢这个产品啊还有一个黑科技功能，那就是它的瓶盖啊遇到紫外线就会变色，这样一来你一看变色了啊，就赶快喷一下啊，喷一下你就不会被紫外线给辐射到了。所以呢这个高科技带来很多便利，感谢席慕园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倾情的支持，更感谢他们为大头侃云的听友提供了专属的优惠券。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到席慕园淘宝官方店，到了客服那里找到客服小妹妹，报上大头这两个字作为接头的暗号，小妹妹呢就会给你一张专属的优惠券。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啊，席慕园的工作人员联系我说，这个广告不要下的太多啊，不要影响大家听节目。真的感谢这么体贴的甲方。所以现在呢春日出游啊，用上席慕园的防晒喷雾和防晒霜啊，就可以做到像伪装还是谁说的那样我忘了啊，大概是这么说的，说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啊。为什么足风流啊？就是因为用了席慕园的防晒喷雾啊。连巴菲特都羡慕这风流少年啊。讲完了席慕园啊，我们继续来讲巴菲特。咱们上期节目当中啊，讲到了巴菲特被哈佛大学呢给粗暴的拒绝了，说一看你就不像我们哈佛的学生，所以别来了。你说说各位，这叫什么事儿啊？世界真的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啊。我原来认为这个世界是有序的，对吧？精英阶层呢，对吧，都很有水平啊，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哈哈，不过如此。那么就这样阴差阳错的啊，巴菲特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在这里呢，他碰到了人类投资历史上啊大师级的人物，叫格雷厄姆。在这里呢，很多朋友啊听说过巴菲特，但是没有听说过格雷厄姆。我得来说一说这个大哥啊，所以听大头侃云这个节目有意思就在这里。各位，有的时候你听的是巴菲特的故事，但听完你就发现连格雷厄姆的故事呢你也听完了啊，我们是买一赠一，哈哈。格雷厄姆这个大哥呢实在是太有意思了。首先说他的私生活特别的丰富，而且他的思想解放到就连我都不敢讲的地步啊，这个尺度太大了啊，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搜一搜啊，他的感情生活史丰富多彩啊。这个说的好听一点呢是风流倜傥的一生啊，说的文艺一点的话就是渣男。但是这个人呢在投资方面的确是天才级的人物。他的全名呢叫本杰明·格雷厄姆啊，我们的听友都博学多识啊，一听那个名字就明白，哦，这是个犹太人的姓氏啊，没错，格雷厄姆呢是一个犹太人，1894年出生于伦敦。不久之后啊， 他就随着父亲举家搬到纽约。应该说，他的父亲呢是很有见识的一个人啊，因为后来大家都知道，对吧？到了这个二战前夕呢，德国、欧洲啊，这个反犹主义非常严重啊，所以他们这个时候搬到美国呢，确实是人挪活啊，确实是富有远见。那么他父亲啊，和我们中国呢还有很深的渊源，他创办了一家从事对中国进口商品的生意。你看那个时候啊，他父亲和中国呢来往很多，这家公司的经营状况很好啊，可以说呢家境殷实啊，生活优渥。格雷厄姆从小呢就在这么一个非常良好的环境当中长大，但是非常非常的不幸，各位啊，在他9岁那一年，也就是1903年，他的父亲呢突然去世，啊，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哈哈，最近做节目老讲我们中国人的古话，就是人生三大不幸啊，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对中国的这些格言呢，理解也慢慢的，可以说深了一点。为什么说幼年丧父是很大的不幸呢？首先来说呢，在家庭成长教育当中啊，父亲其实呢是起到那种方向感的那么一个角色啊，母亲起到一种就是保护者的角色。如果一个少年啊，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啊，他在幼年的时候，如果父亲去世的话，那么他就会不幸啊，就是我说的，他少了一个引领的人物。为什么中年丧妻啊是中年男人的悲剧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孩子呢一般就是在，十几岁啊，这个大的也不过20几岁，父母还尚在啊，正是所谓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这个时候另一半突然走了之后呢，这个人呢就是独母来支撑啊整个生活啊。你说他包括择偶也遇到一些困难，你说你找一个人家未婚的小姑娘，人家肯定不同意。对吧？你要找一些已婚的话，人家丈夫不同意，所以说，哎，中年丧妻啊，这么一个让人悲伤的事情，搞得有点无厘头了，不好意思。那么老年丧子啊，那更是让人特别悲痛的事情。有的时候呢，我们人是生活在一个希望里，看到儿子、孙子啊，这种儿孙满堂啊，这个朝夕之乐，其实呢，它带给人的是一生的成就感，更重要的是一种希望感。啊，生命呢生生不息，但如果到老年之后啊，儿子去世了以后呢，哎，这种生命的希望感一下子就幻灭了。哎，扯远了，各位啊，就是1903年啊，格雷厄姆呢，他父亲就去世了，去世以后呢，这个公司啊就没人打理了啊，自然就垮掉了。就像鲁迅现在说的那样，对吧？有谁见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了吗？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大概可以窥见世人的真面目了啊。那么父亲的公司垮掉以后啊。这一家人啊，总得找一个生计啊！哎，当时我们讲过，美国的股票行情很好啊，股市大红，所以格雷厄姆的母亲呢，她毕竟还是有点钱嘛，她就学着炒股啊，最后呢，把钱全部赔光了。所以说呢，这是双重的悲剧啊。那么格雷厄姆的这个生活呢，一下子就跌入了一个谷底啊，而且他们一家呢还欠了不少债务。但是格雷厄姆这个人比较坚强啊，没有被生活的灾难所击垮。他一边努力学习啊，一边努力的赚钱养家，啊，就在这么难的情况下，他的学习成绩呢依然名列前茅。后来呢，这个格雷厄姆凭借着优异的成绩啊，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啊。你没有听错，各位啊，他是哥伦大学毕业的啊，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毕业以后呢，就留校任教。后来呢，凭借着自己这种绝世的才华，就去华尔街闯荡。从最基层的推销员做起，啊，后来呢就慢慢升迁，啊，专门从事撰写研究报告的工作。那么在日积月累当中啊，格雷厄姆凭借着聪明的才智和扎实的基本功，成为他所在的这个机构的合伙人。到了1920年，也就是他26岁那一年，大家猜一下，格雷厄姆的年薪是多少钱呢？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啊，他年薪是几十美金，到了1920年，26岁这一年，飙升到了60万美金。各位，哪怕是放到现在，你要是有60万美金的年收入，大概就是400多万吧，也是妥妥的金字塔尖的金领。更何况这是100年前呢？ 所以呢，我让豆包给我算了一下，我说100年前的60万美金，大概相当于今天多少钱？我后来就发现，豆包这个软件呢，干什么都挺聪明，但就是算账呢，我数学这么差，各位，我都发现他算错两次了。这一次呢，他又给我算错了，他跟我说，啊，这个什么100年前的60万美金呀、啊，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什么1.7亿美金呀、啊？我一听吓坏了。对吧，谁的年薪能达到这种人民币的话将近10亿了，它太高了。所以我又看了一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各位。大概就是970多万或者980多万美金。啊，就是综合各种通货膨胀的系数啊，这些东西都算上。也就是说我们取个整啊，相当于现在的年薪啊1000万美金。所以你用豆包的时候，各位，这个算数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啊。所以人工大模型啊还真的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幻觉。那么即便是1000万美金，各位你想一想，换算到今天的汇率的话，大概就是7000万人民币啊，也可以说吧，是接近于一个小目标了，年薪啊，各位。你知道我们现在济南中位数的收入多少钱吗？各位，就是就公务员啊，我们说的这个军工教这么一些事业单位的薪资的话，大概中位数是好像是6-7千块钱。那私营企业的话大概就4-5千块钱。也就是说济南大多数工薪阶层一年的年薪啊大概就是5到6万人民币。你算算各位啊，就算7万吧，对吧，一年7万块钱。这个哥们儿一年呢7000万人民币。啊，相当于我们普通人这个多少年的年收入呢，这个1000年的年收入。啊，所以说格雷厄姆在26岁的时候达到的那种事业的高度啊，是我们 99% 现在的人达不到的啊， 99.99% 达不到的。所以格雷厄姆啊，他虽然这个家道中落，但是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不缺钱了，实现了财富的自由。到了1923年啊，他就拿出了50万美金成立了格兰赫私人基金。到了第二年呢，回报率就高达 100%， 也就是50万美金啊变成100万美金，比同期股票的价格的增长率高出了 21%。 到了1926年啊，就是大概是32岁的时候，格雷厄姆和纽曼成立了格雷厄姆纽曼投资公司啊，这是一对黄金搭档啊。格雷厄姆负责证券分析，纽曼负责公司管理，两个人配合得很默契。那么凭借着双方的这种优势互补，他们第一笔股票投资呢就赚到了250%的利润，250翻了 2.5 倍。所以公司的规模迅速扩大啊，格雷厄姆也积攒了更多的经验，他们的公司的投资收益状况呢一直非常好。到了1929年啊，格雷厄姆这个联合账户的储蓄金啊就净利润，各位，达到了250万美金。还是那句话，这是一笔大钱。就在这一年，整个美国的股市呢进入了一种崩溃之前的狂欢，就是什么股票都在涨，买什么涨什么，不是小涨就是大涨，日日飘红，太吓人了。出于防御型投资专家的本能啊，格雷厄姆呢他的风格不激进，他就发现股市太过热了，所以呢他就把股票卖出去了很多。所以在1929年那场股票大崩溃当中啊，他的损失呢不是很大啊，这一点很了不起哈，但非常遗憾的是，他低估了这次股灾的长期的破坏性。他认为啊，这个股灾呢可能就这么一阵儿，所以他认为股灾已经过去了的情况下，开展了逆势的操作，就开始啊大肆的购进。但是没有想到股灾的时间很长，他这个操作呢，让他们投资公司呢损失了70%的本金，啊，处在破产的边缘。所以你看各位，炒股这个事情啊不容易，像格雷厄姆这样不世出的天才啊，大师级的这种大作手啊，都能亏损高达 70%。 这个时候就看出来，对吧，有个好爹的重要性了。有人说格雷厄姆的这个爹不是没了吗？没有，是没了，但是呢他的合伙人纽曼有一个好岳父，老头有钱，然后呢给他们这个公司呢又投了几百万，一下子呢就避免了公司破产的命运。但是呢对格雷厄姆来说的话，这次打击非常大啊，因为他出道以来呢 所向披靡啊，这次吃了大亏。好在他是个顶尖的投资高手啊，随着股灾的慢慢过去啊，他这个也慢慢的恢复了元气。但就在这个时候呢，格雷厄姆也产生了一点厌倦啊，他就回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开始教学啊，教什么呢？证券分析课程啊。其实在这里多说一句，各位啊，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大学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格雷厄姆这样的老师。有人说他不就一个吗？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各位，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们现在大学有问题，有问题在哪儿，知道吗？就是很多老师根本是什么都不懂。你比如说教新闻的，他就没有在报社上过班，没有在电视台上过班，没有做过这种自媒体，对吧？你教金融的也是这样，他没有在证券公司上过班，也没有在银行上过班，也没有在保险公司上过班，啊，同理都是这样。我觉得教法律的和教建筑的还好一点啊，教法律的老师有很多本身就是律师，对吧？这个教建筑的很多啊，他都有一些自己的什么土木公司啊，或者是什么设计公司啊，这个还好一点。大多数啊，这个老师呢，他没有这个领域的经验，没有实操的这种经历，但是呢，他就在那教学生，就好比啊，一个游泳教练，他从来没下过水啊，但是他煞有介事的。在这个池子里，这个池子中间没有水哈，在那划水教大家怎么游泳，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美国呢，这个解决的比较好，像哥伦比亚大学这样，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普林斯顿，啊，很多大学呢，它都是产学研一体，啊，老师既是教授啊，又是公司老板，还是科学家，他很多是这种，所以这个是做的比较好的。我们大学什么时候才能办好呢？各位，首先要去行政化，对吧？大学的校长不要再分什么级别了。第二呢，就是产学研一体。第三呢，就是给老师解绑啊，不要搞他什么科研、专利什么的转化呢，就是要大胆的承认啊，慷慨的让步。你比如说，这个老师搞了一个什么专利啊，你单位呢就拿10%行不行？拿20%行不行？对吧？这样的话，把所有人的这种积极性搞起来。对不起啊。这都不是预先的文稿内容啊，有感而发说多了。到了1934年，格雷厄姆呢，就是把他这些年实操的经验写了一本书，叫《证券分析》啊。这本书呢一出版，各位真的是一纸风行，洛阳纸贵啊，汇聚了他这些年的投资的理论精髓。在这本书里，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价值投资这个核心论点。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大家认为炒股是什么呢？就是投机啊，所谓的成功就是成功的这个投机，所谓的失败呢就是失败的投机，都是就是那种类似我们今天说短线。只有格雷厄姆说要坚持长期主义，要关注那些好的标的啊，要这个搞价值投资。所以这本书啊，尽管很受欢迎，但是还是太专业了，就很多小白呢他看不懂啊。所以就纷纷恳求啊，这个格雷大爷呢，再降维打击他们一下啊，能不能出个通俗版本啊？就像说《三国志》，我们看不懂，对吧？能不能给我们出一本《三国演义》？所以到了1949年啊，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年啊，也可能是为了庆祝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哈哈哈，格雷厄姆呢又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聪明的投资者》。这本书呢，就是一个证券分析那本书的通俗版。所以这本书啊出来以后啊，这个巴菲特啊，我说的是第一本书啊，《证券分析》，他就像一个磁铁被吸到这个磁铁石上啊，像一个铁屑被吸到这个磁铁石上。巴菲特觉得这个书写得太牛了，哎，真的像天书一样。我说这个天书不是难懂啊，就是天启之书。看了之后呢，窥破了天机，哈哈哈。所以巴菲特就把这本书啊，反复的读来读去啊，苏轼有句话："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只自知。"啊，其实我现在有个体会，各位啊，就是人类需要读的书不多啊，你把那些经典的书啊来回读上那么十几遍，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对待畅销书呢要慎重啊，畅销书大部分都是垃圾。我们刚才说过，格雷厄姆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有意思在哪里呢？除了他的这个情感生活有意思之外，他本人是一个金融从业者，年薪很高，也挣了很多钱， 也是一位投资的这个理论界的大师，但是他本人对金钱呢并不看重，他可以说呢他是个全才啊，是一个通才。你比如说他对拉丁语和这个希腊语都有研究啊，通晓多种语言。在工作不忙的时候呢，哎，他会翻译一些西班牙的诗歌啊，作为自己的消遣啊，作为自己的娱乐。你看这一点我们很多人都比不了。甚至呢在业余时间里呢还创作了一部话剧啊，这有点像我了，我最近正在写小说，各位啊，估计一两年之内你们就可以看到我的小说了。他这个业余时间啊，一个业余创作者创作了一部业余话剧呢，竟然在百老汇接连表演了四天，深受观众欢迎，常常爆满。此外呢，格雷厄姆呢还是一个发明家，他还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滑尺和家具啊。所以你看我们说这个文艺复兴时期啊，西方的你像毕加索呀，什么那个大哥叫什么呢，想起来再给大家说啊，他们都是一种全才啊。就后来啊，达芬奇啊，他是画家，画鸡蛋，发明了各种机器人，都是很了不起。所以我们现在中国的教育啊，很大问题来说了，除了我刚才说的老师有的时候不行之外，很大问题上我们现在是把人当成工具啊。就孔子讲君子不器，君子不器的意思就是人不能被当作工具，就是我培养你去干计算机啊，培养你去干什么音乐画画，其实人应该是通才，就像我这样，对吧？我现在这话说的有点恬不知耻啊，我现在其实最大的兴趣除了钓鱼之外，你们都想不到，就是研究各种家里的这种小东西啊。你比如说我在家里有一套工具箱，对吧，家里那些日常的维修，对吧，对我来说都是一种乐趣啊，我可是喜欢这些东西。所以说呢，人应该是一种爱好广泛的这么一个知识结构，而不应该是局限于某一科啊，某一个东西。当然了，这话我们说了辩证看啊，你还是有一个专长啊，我的意思是你不要一辈子只会这么一点事儿啊。你像格雷厄姆就是这样啊，他那么聪明，但是呢他并没有想在金钱上多有所作为，他干脆的1956年呢就离开了金融圈子啊，就把全部的这个精力呢都放在学术啊这个教学上。就在这个时候呢，各位，巴菲特叩门而来，成为了他的入室弟子。咱们中国有句老话，怎么说呢，金风玉露一向风，便胜却人间无数啊。你真的就像闻多先生说这个李白杜甫一样，说他俩的这山东的相遇啊，那就是太阳和月亮碰了头。那么我觉着巴菲特和这个格雷厄姆啊，大概也是这样啊，是一种上天对人类的一种宠爱的安排。那么我刚才讲过，格雷厄姆是有了很长时间的从业经历，然后再来教授投资这门课程啊。就像我们说的一个老刑警，对吧，一生呢身经百战，然后再去公安大学呢教授这种侦破的这种课程的话，那他就讲得很生动，对吧。我先给大家讲个案子，对吧，哪一年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无名的尸首，对吧，大家一听兴趣就来了，就没人睡觉了。格雷厄姆也是这样啊，我先给大家说哪一年我赔了300万美金，哈哈哈，大家一听兴趣就来了。他的授课风格呢幽默风趣，深入浅出，从来不会向学生强行的灌输知识啊，他就经常的讲一些实际的案例让大家来互动。比如说这两张图表我让你看一下，你买哪一家公司啊，这个一群学生说我买这一家，那群学生我买那一家，他说哈哈，其实这是一家，这是他前年的这个股市波动的情况，这是今年的，所以他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教学的方法。所以这个同学们呢就喜欢拍他马屁啊，说你是我们美国金融界的苏格拉底呀 啊启发式教学。格雷厄姆这个人呢就是真的是和我一样，是有着选择记忆能力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这种情况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有啊，就是你的记忆力其实是有选择的啊，不是笼统的说好和坏，对有些人和有些事儿你记得特别准，但是呢对另外有些人有些事儿呢，哎，你就很快就会忘了啊。你比如说格雷厄姆有一次呢带着他孩子去这个冰场，带着孩子去溜冰，就滑冰玩啊，回来的时候啊， 他忘了他爷俩是开车来的了，所以带着孩子呢就走向了地铁站，啊，坐地铁回家了。到了第二天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突然发现车库里没有了车，第一反应就说坏了，车被偷走了。可是，一看呢，门窗都很好啊，也没有什么小偷进家里的痕迹，啊，想了半天，孩子可能说，哎，这不是昨天我们开车去滑冰了吗？才想想，嘿，扔在滑冰场了。所以，这种生活的经验，我们每个人都有。格雷厄姆呢，经常记不住人，但是呢，各位，即便如此啊，他对巴菲特记得是死死的。为啥呢？因为巴菲特在班上属于年龄比较小的那个学生，啊，哈佛都以这个为借口，都拒绝录取他，一看像个娃娃脸，对吧？而且这个班上的很多学生，各位，他都是那种成年的人，都是投资界的一些，甚至可以说是大佬级的人物。所以巴菲特他那种，幼稚的面孔和那种深厚的那种理论功底啊，包括那种超快的反应速度，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让老师格雷厄姆刮目相看。所以两个人有的时候，整个一堂课呢，就变成两个人的独角戏，你来我往的相互激发，啊，课后呢还不过瘾啊，巴菲特还找这个格雷厄姆啊，就探讨一些问题。格雷厄姆这个人确实是好，各位，他对他的学生，特别对巴菲特，是毫无保留啊，把他毕生积累的知识和经验都传授给了巴菲特。巴菲特就认为格雷厄姆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老师，啊，因为格雷厄姆他实战经验丰富。他不仅教这个巴菲特理论的知识，还教给他一些实战的经验。你比如说，我教给你怎么看这个报表造假，这点各位一般的，对吧？理论班老师是不懂的。所以在这么一个大师级人物的调教之下、指点之下啊，这个点拨之下，巴菲特进步飞快，逐渐掌握了作为一名投资者所必须的知识。而且巴菲特呢，还利用业余的时间呢，去老师的公司，啊，给他这个打工啊，当志愿者，而且呢，大获成功。所以在巴菲特的眼中啊，格雷厄姆这个人简直就像希腊神话当中的英雄啊。尽管这个人呢，平时呢，在上课之外，他沉默寡言，他并不是话特别多的人啊，这点有点像我。郭德纲就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你看他台上活灵活现的啊，很有趣。但是在台下他很闷啊，不大愿意说话啊，这也可能是一个普遍现象。格雷厄姆对很多学生的指导和关注呢，超过了对他亲生的子女啊，这让巴菲特终生铭记。到了1951年，这个巴菲特呢就拿到了经济学的硕士学位啊，得到了格雷厄姆给出了 A 加的成绩评定。你要知道，各位，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了20多年。在这20多年漫长的执教生涯当中，他只给了一个人 A 加，这个人就是巴菲特。而且巴菲特毕业的时候，格雷厄姆呢还对他进行了预测，说此子啊，这个人将成为最伟大的投资金融家。巴菲特这一年运气很好啊，学业丰收，而且呢爱情也丰收了。上高中的时候啊，巴菲特情感一张白纸。曾经和一个面包店店主的女儿约会，但是这两个人巧了，各位，一个沉默，一个寡言，性格都很内向，然后走在马路上，谁也不跟谁说话，演一出默剧，最后呢，两个人无法忍受这种尴尬的沉默啊，就不再见面。那么后来，巴菲特又暗恋过一个叫卡洛琳的，这个不叫卡洛里啊，卡洛里的妹妹卡洛琳，一个高中女同学，就在他眼里，就卡洛琳啊，气质出众。但是呢，他有点自卑啊，直到毕业没敢表白。后来呢，上大学的时候，他又喜欢上一个女孩，哎，这一次呢，差不多，哎，有希望了。但是呢，出现了第三者啊，就是他的好兄弟，科瑞斯泰森，有一天跟他说，我也喜欢这个姑娘。巴菲特一听，那咱俩关系那么好，那我退出吧，啊，所以他就主动让贤啊，最后干脆说，我把注意力都放在我学习啊，学习投资上吧。所以，巴菲特啊，他的情感一直就是一张白纸。那么，到了1951年，就是他毕业这一年，巴菲特的妹妹叫罗贝塔，啊，他那个姐姐叫多丽丝，好像啊，在美国西北大学读书啊。这年夏天呢，巴菲特去探望妹妹，正好呢，他学校举办了一场舞会，啊，就在这场舞会上呢，他认识了苏珊。大家要记住这个名字啊，敲个小黑板，对吧？这是重点。 这位女士呢，对巴菲特的一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个苏珊呢，不单年轻啊，而且长得漂亮。最重要的是什么？各位，她和巴菲特两个人是老乡，啊，都是奥马哈人。最最重要的是什么？苏珊的父亲，汤普森医生呢，是奥马哈大学艺术科学院院长，和巴菲特的父亲霍华德是老朋友。啊，最最重要的又来了。两家离得很近，不到500米。又想起我们中国一句古话啊，同为长干人，生小不相识。你想想多巧，各位，又是老乡，又是，你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那简直就是世家之好啊，父辈都那么熟悉。但是很可惜，他们年轻的时候没见过啊，同为长干人，生小不相识。但是这一次他追苏珊有个有利条件，就是他的妹妹罗贝塔和苏珊呢是大学的舍友。你想想各位，那不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什么都全占齐了，再不成那就没天理了。所以回到奥马哈以后啊，一向对女孩子比较羞涩的巴菲特啊，开始对苏珊发起了猛烈的追求攻势啊，就是为了避免太鲁莽啊，他就打着拜访汤普森医生的旗号来到苏珊的家中。这个汤普森一听，哟，是吧，老霍家的儿子啊，霍华德的小儿子，哎，这个孩子从小就挺好，所以对他印象很好，特别欣赏他在投资方面的学识。他认为啊，这个年轻人将来啊，一定是事业有成。所以有人讲啊，一个年轻的男孩子，对吧，第一次去这个你意中人那个家里啊，怀有最强烈敌意的不是他的妈妈，而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就认为啊，自己家的白菜呢很快就要被这头猪给拱了，所以对这头猪啊，对这些猪啊，就抱有一种很强烈的防范警惕的心理。但是哎，汤普森啊，对这头猪啊，啊，就巴菲特这头猪啊，没有什么敌意，哈哈。因为第一是朋友家的老朋友家的孩子啊，第二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对吧，儿女们到了一个年龄，知根知底啊，没什么不好。所以巴菲特也很欣赏汤普森医生的睿智和幽默啊，两个人呢聊得很开心。最后呢，巴菲特很委婉地道出了来意啊，说这个汤大爷，对吧，汤叔叔，我来啊是想约会啊苏珊的。汤普森说啊，我知道，我一看就看出来了啊，我同意啊，我赞成。但是巴菲特啊，他之前我们就讲过，他没有谈过一次成功的恋爱，他的才华呢都是和数学啊数字有关系，他不懂得谈恋爱。人家家长同意以后呢，这个两个人出去约会，这巴菲特没话说，还像以前一样，对吧，沉默寡言的走着走着。但是他接受教训了，他知道再这么走下去可能就对吧，就黄了。所以他最后突然灵机一动啊，人都是被逼出来的，他跟苏珊说，苏珊，我给你出几个脑筋急转弯吧。本来这是挺好的一个事情，但是巴菲特的这个脑筋啊急转弯啊转得太快啊，这个弯道的速度太大，这个坡度太大，苏珊根本跟不上，说一个猜不出来，说一个猜不出来。最终呢，苏珊的耐心呢被这个巴菲特的急转弯给转的这个晕头转向的，所以呢他不再想和这个脑筋急转弯的专家在一块谈恋爱了。后来巴菲特去他家呢，他就从后门溜走啊，不再见他。这还不要紧，要紧的是各位，他去后门溜走干什么去了？去约会其他男生了。实际上呢，在这个苏珊在这个舞会之前啊，见到巴菲特之前啊，他有一个意中人，这个小男生叫米尔顿·布朗，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啊就开始约会了。但是这个布朗呢，因为家境不好啊，他父亲是个搬运工，工资很低，这个母亲呢干脆，对吧，连搬运工也不是啊，就没有正式工作，只能通过一些什么针线活啊这些来补贴家用。哎，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说的门不当户不对，对吧。苏珊的父亲是这个，对吧，奥马哈大学什么科学艺术院院长啊，是这个妥妥的中流啊，或者上流社会。所以汤普森先生呢就强烈极力的反对两个人的交往啊，说咱们这个门不当户不对啊，这一听不大像美国人说的话啊，美国人说我们这个家境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一个意思啊，说你们不会幸福。就在这个时候呢，巴菲特突然就是醒悟了啊，多么痛的领悟啊，他说这个脑筋急转弯不能再用了，哈哈。那既然不能脑筋急转弯不能用了，其他的自己又不会，怎么去追这个苏珊呢？哎，就在这个时候呢，巴菲特又来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各位，这个脑洞开得很大。 他说：“我既然追不上他闺女，对吧？我追上岳父也行啊。”哎，因为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啊，聪明的巴菲特就发现，他父亲在这个家里这个话事人啊，话语权比较大，他女儿呢对父亲很尊重，所以你看这个股神的眼光不一般啊，各位啊，他决心呢隔山打牛，对吧？走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啊，先让老岳父接纳自己，对吧？再去俘获他女儿的芳心。所以呢，巴菲特谈恋爱的目标变了，各位，哈哈。变成了取悦他岳父了，他就发现他岳父呢喜欢音乐啊。这个巴菲特有个优点啊，他弹那个尤克里里弹得很好，所以呢，他就每次去的时候啊，他就带着尤克里里去他家啊，说汤叔叔我又来了啊，我们今天晚上对吧，弹奏一曲。所以汤普森很高兴啊，因为他也很讨厌布朗那个小男孩，觉得就是一头野猪来拱家自己家的白菜不行，但是。巴菲特这个小猪是可以的啊，他是一个佩奇，对吧？很可爱，所以两个人，一个人弹尤克里里啊，一个人弹这个曼德林，也是一种乐器啊，哎，玩的这个很默契。就在他爷俩玩的很开心的时候啊，这个苏珊和布朗玩的也很开心，哈哈，两个人陷入热恋当中。但是最终啊，这个还是因为这种阶层差异分手了。哎，这边呢，巴菲特把岳父拿下来了，然后苏珊呢又分手了，所以他机会就来了。那么接受了哎以前约会的教训哈，这个巴菲特这次不再给他玩脑筋急转弯了，就没事呢就来弹弹音乐啊。这个或者说到他家里聊聊天啊，一看吃完饭了赶紧去刷碗。你看天下的女婿啊，都是一个套路。总之来说吧，气氛搞得不错啊，最终赢得了苏珊的芳心啊。在1952年4月19日，两个人在双方父母的祝福下，正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啊。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爱情事业双丰收啊。巴菲特现在学业有成啊，然后这个赢得了意中人，接下来呢就要找工作。他最理想的目标是什么？就进入老师格雷厄姆的投资公司。就所有人都认为这水到渠成的，因为格雷厄姆对他太好了，太喜欢了，所以巴菲特也认为啊，这个事情就是水到渠成。当他向老师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格雷厄姆拒绝了他。有人说这是为何？格雷厄姆啊，就很认真地对自己的这个得意门生啊说啊，他说沃伦，啊沃伦增压，说沃伦，他说现在你要知道，华尔街的投资公司都不雇佣犹太人，我的公司呢规模也很小，只能聘用几个员工，所以我得把这有限的工作机会留给犹太人。原来你知道吗，各位，在二战以后啊，在美国的犹太人，他这个到金融机构求职的时候。经常被拒之门外啊，这是一个看不见的玻璃墙，很多犹太人呢流落街头，啊，露宿街头，那这一点和大家平时想象的不一样哈，因为在大多数国人的心目当中啊，美国是被犹太人控制的一个国家，啊，其实你真的去看的话，各位，啊，你就会知道，那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流传甚广的，甚至有意传播的观点，所以。啊，格雷厄姆说啊，我这个什么 girls help girls，我们犹太人要帮助犹太人，所以我这个公司里的有限的这个工作机会呢，我得留给犹太人啊，所以请你原谅啊。再说了，以你的才华，以你的能力，去哪儿都能找得到工作，所以呢，这个格雷厄姆呢就婉拒了巴菲特，但是呢，他给巴菲特又出主意，他说啊，现在啊，华尔街股市行情不稳，他说等过去这一阵儿，你再来华尔街，兜兜转转呢。巴菲特最后去了父亲霍华德的公司，从最基层的投资推销员干起。你看，他又走了老师那条道路，都是从最基层的岗位开始干。他的工作内容就是分析股票，然后呢向顾客推销股票。顾客赚了钱之后，然后从纯利润当中大概拿个20%到25%左右。一般人干这个活不容易干好啊，就像我们现在干保险推销员一样，是吧？不好干。但是对巴菲特来说呢，如鱼得水，因为他对股票研究能力太强了，他善于在那种看似寻常但是潜力巨大的股票当中啊，这个能选出来。他包括呢，选了当时的一个叫杰纳西峡谷天然气股票啊，叫杰纳西峡谷天然气股票。这股票当时看上去平平无奇，没人买，但是他发现这个股票呢，潜力巨大，所以他大胆买进，同时也向客户推荐。基本上这个获得了很高的收益啊，这只股票后来获得3倍的收益。 那么，巴菲特在他父亲公司上班的同时呢，他还应邀去奥马哈大学当临时老师，啊，向学生们传授啊投资学的原理，啊，就大概带了几个礼拜的课程。你跟巴菲特他跟我一样，就是在公众表达的时候可以说是妙语连珠，但是他私下很羞涩啊，所以到了讲课的时候，巴菲特判若两人，啊，他很会呀，用我们的现代话说，他好会呀。就是有一天啊。上课的时候，学生问他，说：“巴老师，哈哈，这个华尔街致富的秘诀是什么？”巴菲特听了以后呢，故作神秘的，让学生把所有的门窗都关上，说：“都关上，我就给你们几个数。”啊，大家一看来了兴致啊，老师接下来要讲干货了。巴菲特说：“都准备好了吗？”“Are you ready？” 啊，说：“We are ready。啊，We are highly ready。”巴菲特说。在华尔街致富的秘诀就是，大家支了门耳朵听啊。巴菲特顿了顿，啊，吊了吊他们的胃口，然后缓缓地说了三个字："走钢丝。"啊，学生们一听就愣了，说："你要说跳钢管舞，我们是懂啊，走钢丝是表演杂技嘛，我们不感兴趣啊，我们问的是投资啊，我们问的不是杂技。"这个时候，巴菲特继续解释说："华尔街致富的秘诀就是在。"贪婪和恐惧之间走钢丝，在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要学会贪婪；在别人贪婪的时候，你要学会恐惧。啊，最近有个挺火的经济学家傅鹏，他就讲了一句话：比如说黄金大热的时候，什么股市大热的时候，当传导到你这个层面的时候，你就应该走了，而不是应该进去。这句话大概就是巴菲特的这个钢丝论。啊，另外一个解释，就大家都开始热火朝天的进场的时候，你就该走了。但悲剧是什么？因为你最普通了，对吧？当你听到的时候，啊，这场大戏就要散场了。所以，巴菲特的这个钢丝论呢，是这个全球的投资者都奉为什么圭臬，啊，奉为标杆，奉为这个金科玉律。但是，我要给大家多说一句啊，巴菲特说这句话成立的前提是什么？就是他所在的股市是一个正常的股市，一个正常的股市呢，都会有周期的波动，只要有周期的波动，各位就会有贪婪和恐惧的情绪的轮动，就会有机会。我们说的价值投资，我们说的长期主义都可能会实现，但是呢，在世界上某些股市，啊，这个其实是不成立的，各位，啊，如果巴菲特到某些股市来炒股的话，哈哈哈哈。我估计他贪婪之后就会变得很恐惧啊，恐惧之后就变得不敢再贪婪了，啊，没办法，有些地方的股市，各位就专治各种不服啊，专治各种这个股神啊，专治各路牛逼人物啊，分分钟叫你做人啊，实在不行呢，分分钟叫你重新做人，大家想一想，叫你做人和叫你重新做人不是一样的。叫你做人，在教室里讲讲课就可以了。叫你重新做人，整在天台上才可以实现。那么，巴菲特呢？他这个前期呢，小试牛刀，后来呢，取得一场大胜。这场大胜啊，是选了一个叫盖扣的股票，啊，英文讲叫 Geico。你可以理解啊，这是一家什么公司呢？这是一家美国的汽车保险公司。那时候汽车保险公司都挺贵，各位啊，Geico 不一样啊，Geico 不一样。它是一个拼多多版本的汽车保险公司，啊，就是说，在我这里买这个汽车保险很便宜，在当时呢，名不见经传。为什么巴菲特对它产生了兴趣，啊，后来重仓它呢？首先，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老师格雷厄姆。你想一想，各位，格雷厄姆为这个股票不单是背书，而且担任这个公司的董事长，这是什么含金量？就像现在啊，我们选股票不知道怎么选，突然听说有一个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股票，他的董事长是谁呢？马云，啊，或者他的董事长是段永平，你会怎么样？你会立刻高看一眼。所以巴菲特一听说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是他老师，他就马上产生了兴趣，就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一考察不要紧，各位就发现这个股票的确是被低估了。有人说他老师为什么担任董事长没有好好做这个股票呢？因为我们前面说过哈，格雷厄姆这个人对挣钱不怎么感兴趣， 他给巴菲特相比的话，巴菲特对金钱的兴趣贯穿了一生，所以在1951年啊，巴菲特先后4次买入了 GEICO 的股票，持股量高达350股，呵呵，一共投入了资金12,282美金。各位还是那句话啊，这笔钱在当时也算一笔大钱，而且呢，占到了巴菲特个人资产的一半。你要知道，巴菲特啊，在当时奥马哈的这个炒股的圈子里已经是小有名气，声名鹊起。他如此疯狂的重仓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股票，大家都很好奇。听他分析了一下呢，认为很有道理，所以他周围的很多亲戚朋友都跟买了不少。后来的事实证明啊，巴菲特眼光独特，这次投资是一个成功的投资。两年的时间里，这个 GEICO 的股票呢涨了2倍多。1952年，巴菲特卖掉手中的 GEICO 股票啊，赚了5000多美金。那些听他建议购买这个股票的人，也都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首战告捷，啊，这是巴菲特运用长期积累的投资知识打赢了第一场投资战，不仅赚了钱，而且呢坚定了他在投资界征战的信心。那么，巴菲特在父亲的公司任职期间，也没有忘记和恩师格雷厄姆进行联络沟通，他俩经常写信，每当巴菲特遇到投资上犹豫不决的项目的时候，或者寻找到新的投资的时候，或者发现好的股票的时候，都会向老师请教。所以，师生二人的感情啊，在这个来往的信件当中啊，更加深厚啊。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巴菲特始终啊就没有放弃这个想法，他始终想去老师的公司去工作。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学到更多的投资知识和经验啊，比他一个人在这里单打独斗要强很多啊，所以这个心愿始终有。到了1954年，这个心愿达成了，是因为美国有个公共政策做了调整，一度奉行排犹政策的华尔街，终于对犹太人不再完全排斥，就说犹太人可以去其他公司上班。这样一来，格雷厄姆怎么样，就不用再担负起安排犹太人上班的这么一个义务，他就给巴菲特打电话。说一个月之后到我公司来报到，现在呢名额空出来了，所以巴菲特的心情特别好。各位，因为这个消息他足足等了3年，所以巴菲特连问老师你给我开多少工资问都没问，直接带着孩子老婆搭乘飞机去了纽约。格雷厄姆的公司呢就位于纽约市中心的第42大街的查尼大楼当中，人也不多，很精干，5个人。他老师说的对啊，他公司确实规模不大，但是运营资金总量600万美金，可以说呢实力比较雄厚。我们原来讲过啊，格雷厄姆是一个防御型的投资专家，风格比较保守稳健，所以他感兴趣的股票呢都是那种成交价格低于公司经营成本的那种1/3的种类，也就是说我们是说跌破了净发行值的这么一个这个净值的那些股票他感兴趣，或者说他风格就是捡漏。格雷厄姆在选这些股票上确实有天赋，各位。员工给他选出来之后呢，他能很快做出决定来，就是说要么买，要么不买啊，绝不会说等一等再看，他马上就能做出这种决策。在投资行为当中，格雷厄姆最讨厌这种什么，等等吧，再看看吧，他不这样，很快做出决策，而且他做出决策可以说就是圣旨，整个公司的人没有人敢反驳和质疑，因为大家太相信他了。因为格雷厄姆也有这种天赋，各位啊，他这个任何一张什么写满数字的纸啊，这个数据他大眼一看就能看出哪儿写错了，所以他确实是天生吃这碗饭的人。巴菲特入职以后啊，公司的这种文化就有点改变，因为大家发现青出于蓝而胜于黑啊，这个学生巴菲特比老师有的时候还技高一筹，所以呢，格雷厄姆在公司一言九鼎的局面，慢慢的就被巴菲特给打破了。举个例子啊。巴菲特通过运作一个叫罗克伍德公司的股票帮着老师大赚了一笔。这个公司怎么回事呢？各位，它是生产这个巧克力原料的，就是生产碎巧克力的。但是呢，在1954年，这个可可豆啊，就是巧克力的原料，开始从每盎司5美分涨到了50美分，也就是说，这个原料各位涨了10倍啊。 那你想一想，那你做成品的话，肯定是吃亏的。所以看上去呢，这个罗克伍德公司啊，风雨飘摇，这就没法干了。这买卖涨的，但是他们的库房当中有大量的库存可可豆，如果能卖掉这些库存，就马上可以大赚一笔。这个事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就是在过去的2个月当中，大家都知道银价飞涨啊，就是白银啊，一天一个价。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各位，银匠、银器公司就没法干了。为什么呢？一天一个价，对吧？你今天进了个银子，对吧？你这个，明天价格又变了，你也不舍得卖啊，而且大家也不买了，因为价格太高了。所以从成品公司来说呢，就很难干。但是如果巧合的是，你在银价上涨之前存了一大批，比如说存了3吨白银，那各位你真是赚翻了。所以现在这个罗克伍德公司啊，现在就是这个局面啊，卖这个什么巧克力不行了，但是呢，那批库存太值钱了。但是如果要卖这批库存，要上交50%的利润作为税费，国家税务局要给你分一半。这样呢，大家一算也肉疼啊，也不合适。最后呢，罗克伍德公司的股东们就打算把这公司卖掉啊，连这个债务带库存一块卖掉的。找了一个叫普利兹克的人啊，这个人呢，是一个税法专家。大家找他目的很简单，就是想避税。所以这个普利兹克啊，掌握了公司的控股权以后啊，他就采取了一个看上去非常有意思的手法。他没有选择把这个库存可可豆给卖出去，因为很简单，你卖出去就得交税。他干什么呢？他拿这些库存和这个股东们交换股票，就是说我拿我的库存换您的股票，你股票给我变更，我把这个库存给你，我不卖，你去卖，你卖了就能赚钱，这样大家还不用交税，至少不用交那么高的税。当时公司股价是多少钱呢？34美金，啊，普利兹克的条件就是说，你只要拿你的一股股票来，我就给你36美元的可可豆。所以你看，这个人呢，就采取了一种避税的方法，完成了这种资源的配置，采取的交换政策，啊，他获得了公司掌控权的同时，啊，也巧灭了避了税，啊，算是赢麻了。这个巴菲特听说之后啊，就觉得这个赢麻了的这个普利斯克是个聪明人。巴菲特说不行，对吧？我们也要杀进去，赚上一笔。他就立刻购入这个公司大量的股票。哎，有的人说，他那股东傻吗？对吧？直接换壳都不行吗？第一，有的时候有信息差；第二呢，有的人嫌麻烦，所以有些人呢就愿意，我干脆利索的把这股票卖掉，我不愿意换什么可可豆。所以巴菲特就把这些股票都买了过来，买了这些股票呢，他就找这个普利兹克啊去换可可豆，换了可可豆之后呢，再拿市场去抛售。因为你要知道，当时可可豆各位一天一个价格，就根本不愁卖啊，就像我们前些天那个白银一样、黄金一样，各位对吧？越涨卖得越快。所以巴菲特通过这么一个手法，啊，独具慧眼，为公司赚了丰厚的利润。所以大家就发现，巴菲特确实青出于蓝胜于蓝。所以巴菲特呢，在这个公司里面和老师的分歧呢，渐渐的也产生了。巴菲特，你看到了吗？各位，相对来说大胆激进，但是老师的风格是保守稳健，啊，这本身就容易产生冲突。另外呢，巴菲特对赚钱特别有兴趣，老师呢对金钱完全没兴趣。他就说，我之所以搞这些东西，就作为我教学的一个佐证的手段。学术研究的一个过程，所以两个人啊，其实呢有一些风格到本质都有些不同。随着整个美国股市呢迎来一波大行情啊，大牛市一来啊，两个人的分歧越来越大，因为老师越来越保守，因为他在那个大牛市，在上一轮大牛市当中吃过大亏，但是巴菲特呢越来越激进。不过这两个人的分歧啊，很快就没了啊，不是说两个人聊了聊这个统一了思想，而是格雷厄姆啊退休了啊，他说我不想干了，彻底的金盆洗手啊，所以彻底到什么程度？各位直接把公司解散了，所以在1956年啊，这个公司就解散了。有人说，为什么格雷厄姆没有把这公司交给巴菲特去经营啊？可能就是因为理念的不同。 那公司解散以后啊，巴菲特带着在纽约挣到了多少钱？各位，14万美金，带着老婆孩子又回到了奥马哈。啊，你看这短短两三年的功夫，各位挣14万美金，那真是挣得挺多。很快呢，这个回到奥马哈之后啊，巴菲特在距离祖父欧内斯特杂货店两个街区的地方租了一套房子。你要注意，各位啊，巴菲特现在已经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了。但是呢，他依然没有买房，而是选择了租房。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买房就会占用一大批本金，耽误我赚钱，我租房最合适。所以这个和我们的观念真的不一样，对吧？一切收拾妥当之后，各位，所以巴菲特的黄金时代真的就要到来了。巴菲特作为一个光芒四射的投资巨星，即将冉冉升起。好了。这个怎么冉冉升起的？我下期呢给各位再做分享。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